再饿，回到家里把门关上，擦了擦头上的冷汗，心说方才是一场战斗，回忆回忆跟袁世凯的对答没有漏洞，他这心才放下。邪恶一见袁大头对我是疑心特重，他绝不能对我轻易的放手。不过袁世凯呀，你还是看错了人呐！我蔡锷在任何时候也不能拥护你，在任何时候我也得反对你和推倒你。可是蔡锷又一想，现在身居虎口，朝不保夕呀！只要袁世凯一翻脸，不但我这一家人谁也活不了。现在有点后悔了，我不该在云南到北京来，我自己找的苦恼啊。再说我要一个人来就好了，我还带着家属干什么呢？现在是多了一层累赘，我是插翅难飞呀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我得想想办法，及早离开虎口。后来他信手随便翻书，翻到孙膑和庞涓这段故事上，他眼前一亮，心说孙膑受庞涓的陷害，两条腿成了残废，还终于逃出虎口，何况是我蔡锷呀？我四肢健全，我活动还方便，莫非我就逃不出北京去吗？怎么能平安脱险回到云南？蔡锷可动了脑筋了，后来个冷笑了一声，还照老办法办，大脑袋不给我十万元吗？我全把它挥霍了。第二天，蔡锷发出请帖，请筹安会的六君子、北京城著名的十三太保，什么杨度啊、胡英啊、袁和定啊、梁士仪啊，这些头面人物他全请到了，干什么？在北京的大饭庄子喝酒请客，然后叫嫖子，你们喜欢哪个姑娘叫来，我这给出钱。在这咱还得交代一句，在最近一个时期呀，蔡锷竟干这事儿了，不然的话江朝宗怎么向袁世凯禀报的呢？就说蔡锷最近寻花问柳，花天酒地，不务正业，现在蔡锷还走这条道，相反的变本加厉了。这些人一开始对待蔡锷那是眼中钉肉中刺，知道这个人是个危险的人物。别看官拜上将军，是我们大总统摆在眼前的仇敌，是个极端危险的分子，可最近一个时期经常打交道，发现蔡锷呀不像想的那么危险，这个人也好色也好酒，跟我们没什么两样，而且有过而无不及呀。嘿嘿，这帮人心里说，你就是铜打铁铸的汉子，到了这儿你也得变质，所以对蔡锷他们就放松警惕了，不但不当仇敌，相反还处的都不错。今天大伙都吃喝完了，当天晚间蔡锷穿一身便装赶奔八大胡同去会小凤仙，他不但自己去，他把在京这十三太保、六君子所有的名人全都请到了，他自己请客，白天也请晚上也请，这帮人自然是高兴了。咱们单说蔡锷到了八大胡同见着小凤仙， 两个人打得火热，是形影不离呀。蔡锷在临来的路上就盘算好了，他要借助小凤仙的聪明，两个人演一出双簧。小凤仙住的北京八大胡同，陕西巷云集班。您看过电影，大概对小凤仙有点印象，但是呢介绍的不那么详细。现在啊，咱对他的身世和简单的经历得做个介绍，因为他是该书主要的角色呀。小凤仙是浙江钱塘人，家里的生活很苦啊。据说在他十岁那年，父亲被恶霸欺负致死，之后他母亲也死去了。十岁的小孩，你说怎么生活呀？后来啊，落到人贩子手里了。那个年月，倒卖人口的人大有人在呀。经过几次转手，把小凤仙卖到北京，就这个云集帮。这个班子能有100多个姑娘，老板非常有钱，专靠着这些妓女出卖肉体，出卖灵魂，打情骂俏给他挣钱。但是呢，他们也有一套经营的手段，从全国各地买了不少小女孩，从中择优录取，那也得挑选呢。瞅瞅这孩子的身听，瞅瞅五官，早晚这孩子能出息到什么程度，他一看就清楚。一看小凤仙，小孩不大，长得非常清秀，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，看那个身段，这孩子将来错不了。一共从20个小女孩当中拔出3个来开始深造。他们也讲究深造啊，也得花本钱。怎么深造呢？送到他们本行特殊的一种学堂去读书写字，什么五经四书啊、歌词啊都得学呀。一边学着还要学歌舞，弹拉歌唱，能歌善舞，得样样精通。就这样，小凤仙在小姊妹当中那是佼佼者，15岁就写得一笔好字，同时吟诗填词超过其他人。老鸨子大喜呀，这可是摇钱树，给他起名叫小凤仙儿。15岁开始接客。自从小凤仙到了云集班不久，这名声就传开了，人们给他送了个小小的绰号叫侠女，也叫侠妓。为什么加个侠字呢？因为小凤仙不同于其他女孩子，坐落大方，举止文雅，咬文嚼字各个方面都超群。另外他有一种孤僻的性格，一般的嘎杂的二六屁不敢靠近。同时小凤仙还生就了一双慧眼，聪明过人。比方说你上他这儿来花钱来，你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是吃哪行饭的，但是谈过几次话，或者用眼睛一看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，十拿九准呢、大伙感觉到惊奇，所以才给他送了这么一个绰号。那么蔡锷怎么认识他的呢？说来这个事儿也太巧了， 本来蔡锷是做云南都督，为袁世凯所忌，将蔡锷调进北京，明升暗降。老袁对蔡锷不放心，守在身边便于控制和监视，一旦发现破绽，就把蔡锷置于死地。那蔡锷也是聪明绝顶啊，咱们前文书对他的身世也做过介绍啊，那小时候叫神童。蔡锷明白袁世凯的用意，所以到了北京之后，时时事事都多加检点，说话是格外的小心谨慎，见着袁世凯是毕恭毕敬。就这样，袁世凯也不放心，蔡锷可发了愁了，怎么能使袁世凯对自己不注意呢？后来挖空心思一想，干脆我假装的走下道。往往这个人要没有志向，要开始堕落，那不是嫖女人，就是吸鸦片，要不就是喝大酒上赌场，因为这是炫人坑啊。一个人不想往前奔了，自毁自身，往往都走这几条路。蔡锷一想，我呀就故意走这条路，让你袁世凯认为我是酒色之徒，难成大事。就这样，蔡锷开始进八大胡同。那么他到北京不久呢，他也听说有个小凤仙，说这女人叫霞妓，很了不起，很了不起的。蔡锷也是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才来的。要说起来，他跟小凤仙开始接触的时候很有意思。那时蔡锷化了妆了，礼帽、长衫、皮包、手杖、墨镜、皮鞋，带着两个跟班的也都化了妆了，自称是云南茶行的大掌柜。人家的分号在全国都有，这次到北京前来收账来了，是以这个名义到的云集班。那老鸨子一瞅这小伙个头模样戳个，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，可能是个财神爷呀，哪敢怠慢呢？先敬茶后拿烟，蔡锷出手也大方，把皮钱夹拿出来，一伸手拽出100元的钞票，啪往桌上一摔，掌柜的看着办吧，给我随时买点小吃，买最好的茶叶啊，你们这的茶叶我喝不惯。呦呦呦呦，老鸨子一瞅，一出手就是100元的那玩意儿，这位得趁多少钱？因此把蔡锷奉若神明。他就问，哎，先生你有熟人吗？没有。那这是我们云集班姑娘的花名册，您随便点一个吧。
不用，
我听说你们这儿最出名的叫小凤仙。啊啊，是啊，怎么您要点他？
我要见见他。
好好，您先等会儿啊，我看看凤仙姑娘这阵儿有没有客人。
他到里边去看去了，
一会儿乐着出来了，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，难得呀，我们凤仙姑娘今天正闲着没事儿，请吧。
这才把蔡锷让到小凤仙的屋中。小凤仙呢住的是个小二层楼，玲珑剔透满院的花草啊，那相当奢华了。
那个说一个窑子女人至于这样吗？
哎呦，您别忘了，360行也分369等啊，同是妓女， 那身价不一样，那也分着多少等多少级呀、啊。像小凤仙这样的姑娘属于一等一级，也是使奴换辈，穿的绫罗绸缎，那屋里的摆设不次于大财主家，而且接待的客人不是有脑袋就算一个，俩肩膀扛个肉球，说花两钱就见见小凤仙，你见不着，没有身份不值个，人家不勒你。那一出门也是人力车，前呼后拥，不知道的跟官府的小姐没有什么两样。蔡娥到了屋，见着小凤仙了。他一看这个小凤仙呢，个并不太高，但是长得小巧玲珑，特别是这对眼睛非常迷人。蔡娥也没想到遥长妓院的女子能如此稳重大方，实在是难得呀。两个人都有学问，没说过几句话去，就觉着情投意合。蔡锷一想，我算没白来，老鸨子赶紧沏茶端点线，围前围后，最后退出去了。蔡锷和小凤仙在对面落座，小凤仙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对面的客人，他一瞅蔡锷的举止动作，就感觉到惊奇。他给蔡锷先倒上一碗茶，笑呵呵问：“请问先生尊姓啊？”“
啊，
免贵姓蔡。”“
哦，
但不知蔡大爷在哪行发财呀？”“
茶行。”“
哦，这一说您是茶商大老板了。”“
对。”“
听您的口音，您不是北京人，湖南人，因为我经常在外面，这口音也有点杂了，这次到北京前来收款。”“
哦。”
小凤仙寻思了一会儿，然后才说：“大爷，我们虽然是窑厂妓女，靠着卖脸子为生，但是我们也是人，也有思想，也有灵魂，跟一般的人没有什么区别。我希望大爷要实言以告，不要哄骗我才是。”“
啊，姑娘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哪一点哄骗你了？”“
大爷，本来您就不是茶行的人，您为什么非要这么说呢？”“
呀，
蔡锷早就有耳闻，知道这个小凤仙很了不起，只要用他的眼睛一看，就能猜出你是干什么的。今天倒要试他一试。”蔡锷也乐了：“凤仙姑娘，那你说我是干什么的呢？”“
我也许猜的不对，我看您好像是军界的人。”“
哟。”蔡锷一想，行啊，有两下子。“姑娘，你怎知我是军界的人？以何为证呢？”“
大爷，您瞅您的举止，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，不是久立荣行的人哪能这样呢？那商界的人我见过的多了，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跟你都截然不同，由此可以断定你是吃军队那行饭的。”
蔡锷一听，还真有两下子。“
哈哈哈哈，是啊，当初我的确在军队混过几年，现在已经改行不干了，把我们家的老本行捡起来了。尽管如此，可能我身上也带着原来军队的气质，
所以你才有这么一猜。
小凤仙也乐了，两人又开始唠旁的。
这蔡锷也非常谨慎，别看是在妓院，他也提防着，隔墙有耳，恐怕袁世凯派了耳目在周围监视他。
然后小凤仙领着他里屋外屋看了看，进行参观。
蔡锷一瞅小凤仙住着三间房，里屋是卧室，铺着厚厚的地毯，大二人床，鸳鸯枕，闪断的被褥，帐子用赤金的钩挂着，这屋里头明漆亮丽，一尘不染呐。墙上挂着挑山对联，名人字画。外屋是客室，旁边还有个浴室，十分讲究。蔡锷心说，真没想到姚长的妓女还这么气派，这么时髦，我这是头一次到这儿取乐子，看来我还真没开过这个眼呐。二人第二次归座，小凤仙又说话了，方才大爷看了一圈，有什么感触啊？
颇有感触，我认为姑娘只身世外桃源，我是羡慕的不得了啊。
大爷过誉了，我这什么世外桃源呢？别看表面上装饰的豪华，实实在在这是害人的火坑啊。
可能小凤仙呢难过了，眼泪围着眼圈一转，不说话了。蔡锷就发现这个小凤仙的确跟其他人有所不同，因此也没往深了问。这时候信手呢从茶几上取过一轴画来，打开一看，画的不错，都是赠给小凤仙姑娘的。落款的人呢都是谁，蔡锷不知道。信手又打开几张字画看了看，写的也都不错。没画找画呗，他问小凤仙姑娘，你这画可不少啊，但不知你喜欢哪个人的手笔，更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人给你批的字。小凤仙冷笑了一声，
你等一等，我还有许多话没有讲完。